马可，第一章第16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带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碗船上补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然后我们看第2章第13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然后，我们看第3章，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然后下面第5节后半句，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第7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还有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大概是主后28年年初一直到年尾，我想很容易记啊，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阶段是27年年初到年尾，现在是28年年初到年尾。那么这一段到底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记载四福音的时候，我想我们先把记录弄清楚，到底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很好记，就是马可的前边的3章半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从第1章一直读到第3章到第12节为止，所以大概是3章半的样子啊，这个通通是那一年所发生的事。那么你看看马太福音很有意思，我们看看马太福音怎么记载这一段同样的一段。我们看马太从18节开始，第4章18节开始，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等等等，好不好？然后呢，就25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就是这么一段，这就是一年了。所以你们普通读马太福音，有没有感觉到你从17节？读到25节已经读完一年了，啊，所以要注意啊，这个读圣经你一定要知，如果你不注意读的话，你常常读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那一段，就是这个中间已经经过了一年了。所以马太呢记载的最短，啊，马可呢用三章半，这个呢大概只用半章的时间，半章的篇幅是马太。好，我们现在看完了马可、马太，现在我们看看路加。路加呢是从第4章开始，31节开始，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就是从那里开始，啊，路加从那里开始，然后呢， 完成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全章都是，然后第六章呢一直是到第十一节，是大概是两章的篇幅，就是说一个全章两个半章啊，所以大概差不多是两章的篇幅。这个是路加福音啊，所以大家记得你读四福音你要知道哪一段讲什么，哪一段讲什么啊，我讲清楚了。那么接着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的逾越节啊，第一个阶段的是第二章嘛，这是第二个阶段的逾越节是第五章，然后下面就是三十八年瘫子的故事。你记得在比士大池旁主耶稣怎样医治好了三十八年的瘫子。那么讲到神迹呢只有十八节，讲了神迹十八节，但是呢讲的这个神迹的解释呢是剩下的，就是说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全剩下的全部都是他的解释。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呢，当你读到三十八年完了就完了，你就读到前面十八节完了，有的人就开始讲道了，就开始发挥了。那么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不要用你的话来解释。那么你怎么解释三十八年的瘫子呢？那么那个整个的解释呢是从十九节一直到四十七节，那么这样你才算是对整个的故事是个完整，才能明白完整。所以这一段在关于这个第二个阶段呢，约翰福音就是整章的第五章，整章第五章啊。所以我再说一遍，马可是三章半，这个马太呢就半章，路加呢是一个全章两个半章，然后呢约翰福音呢是整个全章，就第五章全章。所以如果大家回去你要把这一段读清楚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这样你这样集中读的就容易有印象，否则普通不大容易有印象。那么大概这样子啊，你如果我们现在回到马可，你看到马可的记录是非常完整的记录，这个讲到马可呢应该是从第一章开始，第六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行走。那你看这是整个这段故事的开始，那么一直到最后很有意思，这个马可把它变成两个循环，两个大段，意思就是说等到一个循环完了，一个 cycle 完了以后，他又开始另外一个 cycle。 那么这个第一个 cycle 的第一个循环的开始是耶稣顺着加利利海边走，然后下一个循环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所以你知道在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是从主耶稣到海边遇见四个门徒开始讲，一直讲到十二节，讲第二章十二节，然后呢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循环了。所以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上一回在海边是碰到谁呢？是四个门徒，这一回在海边呢碰到一个门徒，就是利未人。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第一个循环的结尾，这样说吧，第一个循环的这个结尾呢是医治瘫子，第二个循环的结尾呢是指医治一个枯干的手，这个通通是发生在加百农啊，这个海边也是加百农的海边，然后呢出去绕一圈以后又回到加百农，两个都是这样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吧，这个主耶稣碰见四个门徒，然后就带着这四个门徒就到了加百农的会堂。如果大家到过加百农，你知道加百农是个小城啊，而且是个边防城啊。那么所以那里有罗马驻军嘛，所以如果你进到加百农，如果你从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南边往北边走进加百农的话，那么最靠近北边的那就是百夫长啊他们所住的地方， 啊，就大臣他们所住的地方，因为罗马的军队呢就驻扎在那里，所以这个城呢是那么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呢就顺着这个海边走啊。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我们的弟兄可以给大家秀一秀，给弟兄姊妹看这个加百农什么样的情形，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大概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你就会有概念了。那其实呢，彼得的房子现在已经找到了，那的确考古学根据考古学是可靠的，那个会堂的根基也是可靠的，所以两个很近很近，其实不远的。那么然后主耶稣大概就离开这个加百农不远南边，加百农南边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塔巴嘎，塔巴嘎就是七泉的意思。原来呢，在那一带呢，有七个温泉，在主耶稣的时候，现在只剩下六个了。那因为它底下是温泉的，所以流出来的水是温暖的。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呢、啊？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碰见他们，大概就是一月份的。到冬天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加利利海水是冷的，但是最温暖的地方呢，就是靠近加百农。所以所有大鱼都是在加百农，因为它从那里流出那个七泉的水，从那里流出来的。那么就在七泉的附近呢，有一个海湾，一个海湾。那我们大概是几年前吧，刚好是以色列也加利利海水位很低，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发现就可以找到一个海湾，一个海湾，就是每一个海湾都有一个好像一个小钓，好像是一个打鱼的单位一样。所以呢，你如果经过海湾，你就碰到了彼得跟安德烈，然后又到另外一个海湾，就碰到了约翰就碰到约翰跟这个雅各。那么所以呢，大概他们就在塔巴嘎附近，就是七泉那个地方，然后主耶稣遇见他们，呼召他们，然后他们就往北走，就进了这加百农。那到了加百农呢，加百农有一个会堂，有个会堂，所以主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然后也赶鬼，然后从那里出来以后呢，他就带着雅各约翰就到了谁的家呢，就到了这个西门和安德烈的家。然后呢，主耶稣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借彼得的屋檐啊，所以他是以加百农做中心，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就怎么样，然后呢就碰到了岳母，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原来第一任的教皇是有妻子的，但我不相信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但是很多人认为说如果你真的是教皇应该是没有妻子，那你读圣经呢，他有岳母啊，那么结果呢岳母生了热病，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就医好了他的热病，医好了他的病以后，他就可以服侍主。很多基督徒今天还是生热病，火热得很啊，而且热心是糊涂热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你以为你侍奉主，不一定侍奉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医治我们，叫我们的热病退了，我们才真正能够侍奉主。那么这个是马可的故事。然后呢，一大早起来，主耶稣就守城门去了。然后他守城门的地方，他与父祷告的地方，门徒都知道，所以就追了去，知道，因为这是他习惯性的地方嘛。那么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山上教训，他们叫做 Mount of Beatitude， 他们以为是主耶稣在那里，大概是给了山上的教训。其实更可能的地方是另外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本来就是比较荒的，没有人烟的，那么离开加百农又不远啊，所以大概是主耶稣在那里旷野守城根，然后他们就追了去以后呢，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要到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忘记主已经呼召这些门徒了，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告诉他们说主要到其他的村子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去走遍整个加利利，还有他几个门徒跟着他。那么这个加利利呢，不要忘记他主要是先进到会堂去，所以这段时间呢，主耶稣主要是都到每一个会堂，到所有的会堂里面医病赶鬼。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一来到 他自己的地方，他先到他自己的人，就是先到犹太人中间。因为我们知道说是神把圣经交给犹太人，所以他们最容易得救的。所以如果有人能够归向主，那这些，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是迷失的羊，所以他就到这些会堂里去。那那个时候呢，大概在加利利一共有240个小城，而每一个城大概都有个会堂。所以你就知道这一年呢，主耶稣真的走了好多地方，他的的确确是到哪里门徒就跟着到哪里。那这里面有一座的会堂呢，实际上现在还留着，大概主耶稣应该是去过的。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会堂，就是现在考一考我忘记了，我要考考以色列501的。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忽然一些叫不出名字来，这个南方叫马萨达，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分瑞党的西门嘛。那北方还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啊？甘布拉，对对的，甘布拉。那甘布拉我们知道也是一个非常好像是个它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后来等到这个罗马兵攻打他们，有的人他们就有悬崖的那边，他们就从那里跳下来自杀了，所以就很像马萨达那个壮烈的故事一样。那里呢就有一个会堂，而且那个现在是唯一存在的第一世纪的会堂。你如果现在到加百农去的话，那个会堂已经是第四世纪了，所以你去看看那个样子已经不是当初的根基式，但是已经不是。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这个第一世纪的话，那么就是甘布拉。那我们因为去到那里又太晚，而且去到太晚，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好从一个高处来看那个地方。那么那个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会堂。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会堂啊，人是站在中间讲道的，不是站在前面。后来不同，后来他们所盖的会堂都是面向的耶路撒冷，所以总是那门总是朝着耶路撒冷。然后呢那个讲台啊或者是摆圣经地方一定是对着门的，所以就很像现在礼拜堂的样子。但那个时候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会堂啊是人站在江中，然后所有的所有的聚会的人在四周围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医治那个枯干的手的时候，圣经说主耶稣怒目看四周围，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一定站在中间，所以他是整个全部扫了一遍。所以你就知道，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坚持本来一定要去甘布拉的意思，就是因为这是唯一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个聚会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是四面。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个感觉就是他们可以彼此，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会堂的那个位置的摆法呢就是可以彼此有交通的，彼此可以谈论的，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讲的，不是。所以这就很像后来基督的聚会，很多的聚会就是他不是往一边，你往一边准备听到，但如果你是这样四面都有，那就表示大家是在一起有交通。所以最早的会堂是这样的一个建筑啊。然后呢主耶稣大概就到了240个村庄都走遍了，可是呢很可惜后来这个会堂呢可以说所碰到当然是碰到了犹太教的代表单位代表，所以这些会堂都是代表犹太教的。但是后来他们商议要杀害他，所以后来我们主耶稣呢就退走，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就退了，就退到海边去，退到旷野去。然后主耶稣不在，他的对象就不再是会堂里面的人，那么乃是旷野中的群众，然后呢海边的群众。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年主耶稣工作，你看他不管到哪里人是很多很多的。那么尤其呢如果你要读别的福音书，你就知道当我们不是看过有两个循环吗？你记得第一个循环和两个循环吗？这个起头是到了加百农，后来呢就到了各地去传福音，然后最后就回到加百农医治了个瘫子，然后主耶稣又到海边去，然后呢这一回是碰到马太。然后呢后来你记得门徒们经过麦田，不过是掐麦子嘛，结果犯了安息日， 所以表示他们又出去了一趟。然后最后呢，等到又回到加百农，又回到加百农，这一回呢，这个主耶稣在加百农这个医治枯干的手的时候，他站在中间，然后最后还是医治了枯干的手。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准备要杀害主耶稣啊。那么这就第二个循环就完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退到海边去。现在他主要的对象不再是以色列迷失的羊了，现在乃是流浪在海边、流浪在旷野里面的群众。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年最后是这么结束的啊，大概这么结束的。那么大概在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中间插进去的故事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啊。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大概这是大概啊，我们不能有把握。所以大概呢，他第一个循环完了以后，那时候刚好可能是过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就上逾越节去了，就上耶路撒冷过节，然后就医治了38年的瘫子，然后呢再回到加百农，那又到了海边，所以呢就有了第二个循环。所以我们姑且这样想，我觉得有一点帮助。那么到底准确什么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就这马可福音讲得那么清楚，而且如果你仔细读这两个循环呢，是非常有对称性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可见呢，圣灵当他这样描写，很可能很自然的就把它分成两段。那么这个两段呢，这个中间很可能插进去的就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好了，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记录都弄清楚了，就是圣经里面关于第二个阶段，这个发生的事，那么大概我想我们清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从这里面要找到一些的教训，就到底第二个阶段呢，主是怎么训练他的门徒啊？到底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主呼召他门徒，这一次主呼召彼得、雅各、约翰的时候，他说你来跟从我，但是呢加上一句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证明说，现在就着主的带领来说，已经有个新的起头。本来只是来跟从我，你没有本领去得人的，你除非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今天一个人要蒙召出去得人如得鱼，证明他已经在第二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是来，不是去。所以呢，不要忘记，如果今天我们要去到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这个去还是要去的。但这个去以前呢，你一定要来。所以第一个阶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来。那来是单纯的来，没有条件。那么来也不也来，为什么来得生命？所以让主的话来供应我们，让生命来充满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然后呢，到了时候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主又呼召他们，还是说来跟从我。不过现在来跟从我呢，又加上一点，如果你来跟从我，我有一个应许，就是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来跟从我到迦南婚宴，也不是光跟从我上耶路撒冷，不是因为我需要一个伴侣，不是因为我需要个旅行的伴侣，所以让你们来做我的同伴，不是。虽然他们是主的同伴，但是主他的目的不是为他自己，他的目的为了成全这些门徒。所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还是来跟从我，那你现在到底你生命长大了，到底经过了这么一年的训练，到底经过了这么一年在主的面前，有接受许多的雕刻，学了那么多的功课，那么你应该准备好了，现在你可以得人如得鱼。所以如果你来跟从我的话，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得人如得鱼，那个秘诀在哪里？就是要与主同行，你不可能一个人得人如得鱼。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阶段主要的训练的重点就是要教导门徒怎样得人如得鱼。那是假定基本的功课已经学过了，假定基本的功课你都没有落， 所以现在呢，自然的就把他带到第二个阶段去。所以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吗？主就呼召他们，那么呼召他们，然后呢就带着他们就进到那里，当天就进到这个家，就叫会堂，然后他一面教训人，然后一面又赶鬼。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个彼得还有雅各约翰呢，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在彼得家里只待一天，那么第二天清晨主说我们就应当到别的乡去，我们应当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应该到那里传道，应该到那里赶鬼。那么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这个我们的主他是，你看他对门徒，你看他们对门，你看哈，我稍微读这一段给大家听。就是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看我们主一早就去守城根去了。那么然后西门和同伴就追了去，就遇见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那有道理的，因为昨天很多人病得都医治了，现在一大早人就来找他，那么这个需要很明显摆在他面前的。但是呢，现在主对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所以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明白吗？所以后面这一段很清楚的，他就走遍了加利利，到会堂里面去，然后在那里传道，在那里赶鬼。所以现在我们懂了，我们的主并不是让这些门徒驻守在加百农，不是，加百农只在一天，需要是大得很，但是别的地方需要更大。所以现在主要让门徒们知道怎样去得人。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他为什么要传道，为什么要赶鬼，他的目的要得着人，要得着人的灵魂。所以目传道是为着得人的灵魂，赶鬼医病都是为着抢救人的灵魂。那么现在当门徒们和主一同旅行的时候，一同行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到底有多大。现在他才知道说，今天光是加百农的需要他们已经来不及应付，何况当他跟着主走遍整个加利利的时候，你看见说到处都是需要。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跟随主，你怎么能够得人如得鱼呢？所以大概就在他和门徒们同行的，主和门徒同行这个时候，那么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一个海湾，到了个海湾。那么这个海湾呢，如果大家今天去的话，那个地方现在叫做比喻湾。为什么呢？因为根据那个整个的地形，非常可能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那大概是在那里讲的。那么路加福音第五章呢，也特别告诉我们是有一天呢，刚好主和门徒到了那个海湾，然后那个海湾上面有两条船，在那个湾里面，那一个是彼得的，还有一个呢是约翰的。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后来呢到了那里以后，看见船，这个船不见了，不是，船还在，人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翰呢去洗网去了，到别人洗网去，不在那个船上洗网。那么彼得还在，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要听到啊，所以主耶稣呢就用了彼得的船，就上了彼得船，然后让彼得呢把船撑开，离开岸一点，然后他对着岸上在那里讲道。那么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这个第二个阶段按道理来讲，他们应该24小时和主在一起，对不对？其实不是，那天晚上还打鱼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已经跟从主，但那天晚上还打不到鱼，所以他们就洗网去了，洗网去。那么好，他们在那里洗网，那么主耶稣要忙着传道，因为他是为了传道来的嘛。所以门徒虽然跟着他，但是你现在你懂得，我们普通的想象，你要跟随主，那么24小时都住在主的身边，黏在主身边，没有的。你看见吗？他们仍旧撒他们的网，仍旧洗他们的网， 那么好了，彼得的船在那里，所以彼得就跟保就跟主就跟彼得说，那我用你的船，借借你的船，那么就把你的船当作讲台，那么就从那个船上呢就对着岸上讲。那么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故事，那么这个也就是发生在这一段，就是在那个大麻风主义一直大麻风以前的故事啊。所以就是刚才我讲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那么很有意思在这里，就是说当主耶稣对着岸上讲道的时候，那个整个的地形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比喻湾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地形啊就好像的罗马剧场的地形一样。你知道罗马剧场是个半圆形的，这个罗马剧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不要用麦克风，你只要站在罗马地场这个地板那个地方，你只要轻轻的一发声，哎，都听见了。那是因为它的整个的那个地形啊，那么可以把声音呢，把它很容易的就传给大家，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声音响的系统。那么这是露天的，可以说罗马剧院。所以主耶稣呢，他站在岸上。因为那么门众人呢就站着或者坐在那，那么整个的地形呢，主耶稣不需要用麦克风，主要是稍微轻轻地说，大家都听见了。那么这一回呢更有趣，这一回呢是主耶稣讲的时候啊，跟岸边呢又有隔了一道的水。那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到 Opera House， 你到这个所谓 Opera House 怎么翻啊，歌剧院去。那你到歌剧院去的时候，你知道有的人有交响乐或者演唱啊什么的，所以那个音响设备都是很好的。那现在呢最先进的这个音响设备是什么呢，就是在那演唱的人和听众中间呢又有一道的水。那如果你有一道的水的话，那这个根据物理学呢，你这个声波送出去的时候，那么它一定经过水会有某一种的折射，那么送到听众的耳朵里面呢，声音是格外的悦耳。所以在声学里面呢是有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面对观众的话，面对听众的话，你如果希望他们听得清楚的话，那不光是你整个的这个整个那个歌剧院的那整个的那个设备或者整个的装整个的那个这个设置的样子呢，需要像歌剧院需要像剧院一样，那么同时呢最理想的就是演出的人和这个听众隔了一道的水。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场景，主耶稣呢那天就在那里就讲了道。那讲完了以后，那这一段很重要啊，大家不要忘记，你以为这个是普通一个故事。